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 The World in 5 Minutes， 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Morris。 那我们今天呢要再延续我们星期三探讨的这个新闻话题啦。如果还没有听星期三那集的呢，现在可以跳回去先听完第一集，应该说第一个部分，再回来听第二个部分。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就是关于 Uber 这间公司，它如何在世界各国运用各种不同的金钱诱惑，或者是政客游说以及公关操作，来获取学者、政府以及民众对他的支持呢？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他上一任的这个执行长，也是他们的共同创办人，在法国的这个争议当中做出的这样的行为。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下一个呢，就是在荷兰的案例呢。因为在这个 Uber Files 里面也显示说， Uber 明明知道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不合法的，但他们却还是用各个不择手段想办法去改写各国的这个法律嘛，然后去让他们符合他们所需要营业的需求。那也是在这些法律能修改完成之前，他们也利用着很多投机取巧的这些方式来让他们先保持可以营运的这个模式，然后避免政府的监管嘛。所以由于呢，就是 Uber 在很多国家当中，他那时候或者是说可能到现在都还不是合法营运的状态下，那警察可能会为了取缔Uber， 然后去下载 Uber 的程式，然后用这个叫车的方式，有点像是诱惑犯罪，或者是说就是引诱你来，然后来逮捕 Uber 司机，然后来开单。那 Uber 为了要让司机能顺利躲过警察的追查呢，公司甚至花了一笔费用跟一个团队去研发一套叫做 Greyball 的软体。那这个叫 Greyball 灰球的软体呢，是要干嘛呢？它就是专门来侦测使用者有没有可能是警察。那如果是警察呢，或者是执法单位，它就会跳出假的画面，可能画面上会充斥着可能100多台 Uber， 或者是就很多 Uber 的车子来混淆警察的判断，然后可能他们叫车也可能会一直叫不到。那用这样的方式去诈骗，或应该是说去避免警察有办法去找到他们的司机嘛。那甚至呢，在捷克、德国、法国、西班牙、南非、瑞典等地，他们甚至还有设一个叫做 kill switch， 就是所谓的一键即焚模式嘛，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很常看到那种场景。我真的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才相信，哇靠，真的是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系统存在。一般可能是觉得说可能是政府单位啊，或者是说像一些国安单位等等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kill switch， 但是在 Uber 这边他们也有这样的 kill switch。 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今天只要在远端去开启这个 kill switch， 启用这个 kill switch， 那警察今天就算查了他们办公室，查他们的电脑，也没办法调阅任何资料。所以呢，他根据这个透露出来的 Uber 档案 Uber Files 显示， Uber 曾经在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他们国际总部使用过此功能后，因为呢，在2015年的时候，阿姆斯特丹警方率领就是各个单位去突袭 Uber 国际总部，并要求他们提供旗下的司机名单。诶，那这样是不是他一开始当然会很礼貌的先问你说你可不可以提供嘛？那你如果不愿意提供，他就会强制去索取嘛。那 Uber 在这边呢，就按下了这个 kill switch， 就一键即焚的这个按钮跟系统，那切断了跟公司主机的连线。所以呢，当天所有的员工就是在警方面前就说，我们也不知道耶，可能伺服器资讯团队出问题了吧，我们怎么看不到，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又这样子蒙这样的方式去蒙混过关。这也是一个很投机取巧的方式啦。那我是觉得说，这个科技公司不代表说科技公司这样子，那也不代表说 Uber 这间公司现在也是这样子，但是在过去可能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领导阶层、不同的公司文化跟企业的这个文化状态下的时候，是有可能会有跟现在不一样的这些操作跟行为啦。那大家都知道，像在英国伦敦的这个计程车，或者是在纽约美国纽约的这些计程车，他们是有一个很独特的文化，其实是很难被取代的啦。所以 Uber 在英国要进军伦敦的时候，他们把他们设为一个更进阶挑战的舞台嘛，因为他们有这个非常好品质的计程车，就是这种黑色的计程车，然后也深受民众的喜爱，不像很多地方是很多人觉得当地的计程车可能很恶心，然后甚至可能会故意去诈骗你啊，或者是可能有危险等等的。在英国的这种黑色计程车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嘛。那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们就 洲大举进军英国，那他们用的方式就是低价竞争嘛，然后也不去遵守这些计程车可能排班啊等等的这些规定，所以呢他们就集体上街抗议的这些计程车司机非常的不满嘛。那 Uber 又就是跟在法国一样故技重施，然后他们就是要在这些政治人物当中找一个非常有力强而有力的支持者，那他们首先就先找到了这个英国前首相Boris Johnson， 也是他时任伦敦市长的强森，那时候他还是当市长还没当首相，英国还没有正式脱欧之前，那强森多次回绝了 Uber 的邀约，他甚至在其中的 email 提到说被媒体拍到跟卡拉尼克就是 Uber 那个比较偏激的共同创办人见面的政治伤害性太高了，他甚至宁愿觉得跟 ISIS 就是伊斯兰组织的这个领导见面可能都还比较小。哇，这个比喻我当初看到就是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虽然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好笑的事情，但是 Boris Johnson 就是强森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大家就知道说他当时是伦敦的市长，他很清楚知道就是伦敦市民跟这些计程车司机是必须是他的支持者嘛，那他也必须要站在他们那边，他不能被拍到跟反对方站在一起，这样会影响他的政治，那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之后的选举以及他的政治路，那甚至如果他跟这些 ISIS 的领导见面都不会影响这么大。那后来 Uber 就放弃了他嘛，然后就找到了保守党，同样是保守党的六位部长，包括时任的财政部长 George Osborne， 卫生部长，前卫生部长 Matt Hancock。Uber 跟他们会面，更保持这个非常稳定的联系关系，以确保 Uber 在伦敦的运作不会被法律就是修法啊，或者是说寄出新的规定等等而影响。那就此之后 Uber 就在英国非常平静非常和平的营运下去。那虽然到现在呢，其实进军像伦敦的这些 Rideshare 或者是这些轿车软体已经不止 Uber 一款了，也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但是也是因为 Uber 这样的案例，可能其他人没有被受限制，也要感谢 Uber 过去的这种歪理歪法或者是比较不正当的方法啦。那我觉得最过分，对我来说，我觉得前面这些都是比较商业跟政治目的的，最差劲的是什么？他用钱去赢想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不应该是要被钱去影响，它应该是要真的告知人民，或者是告知政府，或者是提供一个非常客观的调查跟报告，这样子我们才能去让大家的生活更好，然后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跟判断嘛。那 Uber 曾经呢被爆出说他们有赞助过美国欧洲的学者上千万美金的记录，他们跟这些学者怎么样合作，就是我给你钱嘛，我给你，不要说我给你，不要说给钱这么出就是说他们给他研究的资金，我赞助你这你想做的研究，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出版对 Uber 商业模式有利的学术研究报告，你不一定要讲是 Uber， 你可以说 Rideshare， 可以说 Gig Economy， 可以说就是我刚刚所说就是共享共乘，或者是这个零工模式零工经济，只要是站在他那边的都可以，那他们就可以拿着这些学术资料拿去跟各国的政府谈判。所以你看这个我觉得才是问题的根本，就是学术本来就不应该是要这样子被污染的，它应该是要是成为一个可以拿来验证，可以拿来真的可以拿来探讨，真的可以拿来去做分析的一个来源，还可以给各国政府去参考判断。那如果连这个都已经被洗通了，卖白通了，这样子怎么做出很合理客观的判断呢？那就像我们这边有讲到这个非常多的 example 啦，那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经济学家兰迪尔 Augustin Landier 他就拿了$100,000来做一个对 Uber 有利的研究报告，证明就是 Uber 对经济带来的正向改变。那还有参与这个经济报告啊，参与这个研究报告的法国经济学家 David Fesmer 西斯马呢，他在接受英国 Financial Times 就是金融时报所采访的时候，更赞美说哦 ，Uber 所推出的城市将会是社会游戏的改变者等等的。那 Uber 就用这样子的这个报道跟这样子的学者言论去跟当地的政府，或者是去跟各国政府，就是证明说，哎，你看我们真的是能带来改变的嘛。所以这些就是很多当中 很多被爆料出来的事件当中，我们提出的几个比较 critical 一点的，那甚至其实还有更多的，但我还要花时间慢慢去读这个 Uber Files， 因为我现在只是参考一些已经翻译的资料来做汇整。那我相信我之前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发现它的资料真的是非常复杂，也非常的庞大啦，如果能自己去看出什么端倪会更有趣啦。那 Uber 怎么回应这次这个 Uber Files 的事件呢？他们目前就是说，我们不会对过去的行为寻找借口，那过去那些行为也不符合我们公司现在的价值了。相反的，我们期望社会大众以我们过去五年和未来要将做的行为来评断我们。那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公关，非常的没有问题。最大的可笑的地点就是说，他说不符合我们公司现在的价值，所以这些行为是符合过去的价值吗？这个我就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太恰当了。那这个发言人、公关负责人其实可以更好的去保护公司，更好的发言了。但是这也可以说他们公司现在已经改朝换代，真的是要坦然面对这样的问题了。那为什么他们会改朝换代呢？因为刚刚讲到这个 Uber 执行长就是共同创办人卡拉尼克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因为不断爆发的不管是性骚扰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劳工的这些纠纷的丑闻而被强迫就是辞职嘛。那目前 Uber 已经换了全新的这些高层团队，所以呢当然文化上有比较跟之前可能有一点差异，但是不能否认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政府政要等等的还是有跟 Uber 在进行这个合作或者是沟通啦。那很多地方 Uber 也在进行法律的诉讼跟公房。那在2021年的时候呢，英国法院就裁定说 Uber 的这个 gig economy 共享应该说零工模式的经济是违法的， Uber 必须要提供英国司机基本薪资、假日工资、退休金等等的。那这个就是 Uber 后来在英国，原本他们是宣称就是有点威胁说他们要停止营业，但是后来他们好像也是想办法去找到跟政府协商出一个比较好的 term， 就是真的让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啦。那这个爆料的麦克甘恩呢，就是前 Uber 首席的这个游说者、说服应该 lobbyist 啦。那他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离开 Uber， 然后他会这样出来爆料，就是他认为说他过去做的事情，说服各国的政府、首相、总统和司机，他觉得是非常后悔的。那他就必须要有义务去指出来、站出来说，我觉得我们做错了，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所以他才愿意挺身而出。那因为他认为说 Uber 在今后呢，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继续走一个长远的路，必须要好好的去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因为他知道说很多的司机的收入其实是并不满足所谓的最低所得，或者是足够他们去生活的这些费用。那他们也希望，他希望了 Uber 能真的彻底的打从心里去改变，然后提供大家真的一个更好的所谓的共享经济的环境。好了，那这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的新闻报道啦。如果你还没听第二集，还没听第一集的话呢，可以去听上一集哈。上一集有讲到其他更多的这个 details 跟事情的一些先后顺序跟事情的一些不同方面。那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麻烦你就是帮他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也欢迎你在节目下面留言帮我们按赞五颗星。然后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赞助会员，让我们提供更优质的内容给您。谢谢各位，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